章。不过如果你好好的读以赛亚书，你会发现说呢，以赛亚书13章到24章主要讲到说对列国的审判。那不管是巴比伦、摩押、埃及，那只有22章的话呢，是讲到对那个异象谷，讲到耶路撒冷的审判这样子。所以的话，13章到24章讲到对列国的审判。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说呢，如果你我们读以赛亚书，你就会发现说呢，前面的1到39章比较注重在审判的信息这样子。那我们讲过说呢，因为很重要的观念是说，神是在审判的背景之下施行救恩，所以为救恩预备道路呢，神需要让人心回转，所以通常需要兴起一些环境来让我们降杯，使我们回转这样子。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得到耶稣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什么？父神的公义的审判，不是吗？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担当这些罪的刑罚跟审判的时候，是谁该被审判？是我该被审判，是我该受刑罚。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称颂神的慈爱，称颂神的救恩，我们可以这样子坦然无惧来到阿爸父前，得成为他蒙爱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担当了审判这样子。我们今天能够蒙受圣灵的恩典是怎么样子？也是耶稣给我们成就了这些救恩。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我们都虽然我们谈到审判的信息，可是的话，我想我们 bear in mind 就是说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事情呢？为的是我们这样子能够转向神，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9章今天的 QT 经文的话，我们来读一下20节哈。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21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我们特别读22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阿们。所以您发现说，是的，神是在审判的背景之下施行救恩。当埃及人被欺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回转向神呼求，对不对？然后22节，耶和华怎么样子又击打又医治。我想做过父母都知道说，当你为了孩子的益处管教他们的时候呢，你的目的不是在打他们，对不对？你的目的不是在苦待他们，都不是。你的目的在什么东西呢？像他怎么样子回转，对不对？回转跟就是说呢，从错误中回转。所以神也是这样子，又击打又医治。这时候埃及人就怎么样子归向耶和华，并且呢，神也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那我想这很多时候，其实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哈，跟某些人传福音，你试了很多办法，祷告许久都没有果效这样子，因为他怎么样子的确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所以这时候我们大概都觉得说呢，除非他遇到一些苦难挫折，不然他的心怎么样子不会转向神这样子啊。请记住，我们绝对不是去幸灾乐祸，我们绝对不要咒诅别人这样子。我想神的意念都是这样，这个像我们施怜悯的意念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的心太刚硬的时候呢，神不得不兴起一些环境来使我们的心柔和谦卑下来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呢，也不瞒您说，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呢遇到一些难处呢，我们去安慰他们，为他们祷告， 但私底下呢其实是有点高兴，也在说不是幸灾乐祸，是因为知道说呢只有他这样子，他才怎么样子会谦卑，怎么样子向神回转过来。因为很多时候当他执意的远离神，执意的走自己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屡劝不听，祷告没有用的时候呢，也只要神兴起环境来让他撞墙，让他碰壁，他才怎么样子向神回转这样子。所以的话就关乎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这样子。所以从这样你可以看到说呢一个很明显的信息，就是说呢当神开始兴起环境来让埃及人 suffer 的时候，当他击倒埃及人的时候呢，埃及人心怎么样子谦卑向神回转，就得到神的救恩。而且你看到二十四节，以色列、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工作，以色列的产业都怎么样子有福了，有福了。你要知道说呢，在那个时候在当代的背景里面犹大或以色列他们主要外面的外患的来源主要是哪边呢？埃及跟谁？跟亚述，这两个基本上是使以色列人 suffer， 那是当时的最大的来源，特别是亚述那样的时代，对不对？先灭了别国以色列，然后兵临城下这样子，所以以至于西西家需要到神面前那样祷告祈求。所以你发现那时候是最让以色列人 suffer 的。但是呢当埃及人愿意向神回转的时候，神怎么样子愿意让这三国呢怎么样子都一个律了这样子。那当然我想我们在历史上还没看到这件事情实现，那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时候，或者在千禧年的时候呢，真的看到神的话语完全实现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子。 OK， 好，那这是讲到埃及。那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讲到异象谷的末世后，但是的，如果当神兴起环境我们向神回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自重会蒙福，阿们。那可是如果不向神回转呢，如果神已经兴起环境了叫我们悔改，我们执意不悔改呢，那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我们来读十二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神要怎么样子他的百姓怎么样子因所犯的罪，因所面临的困难怎么样子要哭泣禁食悔改。第十三节，谁知人道怎么样子欢喜快乐，然后呢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神要他的百姓悔改，然后他们还起来 defiant 说呢，我们不要悔改，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要快乐，对不对？我们要喝酒，我们要吃肉，反正明天要死了，干嘛悔改？神怎么说呢？这个罪怎么样子就不得赦免，到里面死都不得赦免。那所以的话，我想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我们歌颂神的大慈爱，但我们认识到神的严厉，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上次讲过了，我们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那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神告诉外邦人说，没有错，目前以色列人大部分人是悖逆神，不肯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是你们也不要自高，不要自高，继续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不然怎么样子你没有可能怎么样子从恩典滑跌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全面，一方面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阿们，为千万人存留怎么样子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但另一方他怎么样子 万不以有罪的怎么样子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这两方面都是神的属性。那以至于说呢，我们可以在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当神兴起的人告诉我们的时候，当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柔软谦卑下来，怎么样子可以回转，可以回转。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后半段是都讲到了荣耀的救恩，但是如果你看以赛亚书最后是讲到什么？审判，讲到一些不肯悔改的人的结局。所以的话，那个叫做说什么东西，那个、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我们现在的话是救恩前的审判，为要让我们转向救恩。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坚持，他固执，他不悔改，无论神再怎么呼唤他，再怎么心理环境管教他，他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呢，那就要面临救恩之后的审判。所以的话，希伯来书说呢，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怎么样子审判，即使连我们也需要面对审判，不是吗？对不对？没有信主的人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呢，我们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格林后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在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基督耶稣的审判台前审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子受报。其实我们这些蒙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不用下地狱，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还是要因着我们在肉身所做的怎么样子，那一天要来到 the judgment seat of Jesus Christ， 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这个礼拜有没有常在耶稣基督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的反应还是一样吗？我们的讲话有没有更敬畏神？我们有没有口出恶言？我们里面的意念如何？我们还是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说什么？虽然神会恩待我们，给我们很多机会，但我们愿不愿意在他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怎么样子赶快怎么样子悔改？所以有人说呢，当神走向他的审判宝座的时候呢，他走得非常的慢，但非常的坚定。所以要趁着他还没有坐上审判宝座前怎么样子赶快怎么样子向神回转。这时候审判宝座就变成怎么样子？施恩宝座。我猜这两个是一样的宝座，向着悔改的人施恩的宝座，向着不肯悔改的人怎么样子？审判的宝座。所以到底是面临恩典还是面临审判，depends on 谁？我的决定会面临，我要面临神的审判还神的恩典。但愿我们的心都像怎么样子柔和谦卑下来。但愿我们可以常常说，主，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所以问您一句，上次您什么时候悔改呢？上次您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我不用说公开的，私底下都可以。上次您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但愿我们常常因着圣灵的光照，因着神的话，因着别人对我们所说的怎么样子认罪悔改谦卑下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导读经文。因为今天是第六天，所以你们会收双份的玛纳。阿们。今天是第六天没有错啊，明天安息日，所以各位在今天绝对收 double portion， 所以我可能需要 double anointing、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讲到以利亚敬 OK、这边的经文呢，其实有时候在解经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就是说它表面上在讲一个人，但实际上常有更深的含义，不是吗？我们在之前读以赛亚书四章，对不对？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对不对？表面上在讲谁？巴比伦王。但基本上所有的声音学者，我们都同意在讲谁呢？在讲撒旦。所以的话，你会发现说呢，在神的话语上面，你会发现有时候有直接的应验，或者说 partial fulfillment， 还有一个怎么样子，一个终极的应验，或一个就是就是一个怎么样子啊、full fulfillment。神话常有这方面这样子。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来翻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好了。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神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讲的话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哈，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是的。Literal 的 fulfillment， 表面的实的应验呢，是在所罗门的身上，对不对？因为所罗门王接续大卫，然后为神的名建造圣殿，没有错。OK， 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表面上在讲所罗门，但我们相信实际上在讲谁？讲谁呢？耶稣基督，阿们。真正的完全应验是讲谁？耶稣自己，耶稣自己这样子。因为呢，所罗门的国位并没有永远坚定，不是吗？他晚年拜偶像，以至于说呢，他死后呢，以色列国就分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的，然后呢，北国被亚述所灭亡，南国犹大一百年之后也被巴比伦王所灭亡，对不对？所以国位没有坚定到永远。所以真正的应验是讲到谁？讲到耶稣基督。同样呢，在这个地方讲到以利亚敬，我们来看一下呢，外袍要披在他身上，然后呢把政权交在他手中，从色伯纳手中挪到以利亚敬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所以表面上讲到说呢， OK， 因着色伯纳在这种国家为一体的时候呢，还专顾自己，所以神就把政权呢从色伯纳身上交给以利亚敬，对不对？然后呢把大卫家的钥匙，对不对？他可以废止一些命令，他可以颁布一些命令这样子，他可以开，他可以关这样子。所以的话，表面上讲到谁？以利亚敬那时候 take care 的整个犹大家的政权这样子。但是我们都觉得说呢，实际上就在讲谁呢？讲耶稣，不是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根据的哦。你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阿们。是谁拿了大卫的钥匙？耶稣基督不但拿了大卫的钥匙，还拿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开的门怎么样子？没有人能够关。他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所关上的门怎么样子？没有人能够开。表面上讲以利亚敬，实际上讲谁？讲我们的主自己，我们的主自己这样子。然后呢，他必坐那父家荣耀的宝座。第二十四节，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带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些小器皿，从杯子饼，这个不会念哦，饼罐挂上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样子，无论大的小的都怎么样子，都挂在他身上，何等的蒙福了，何等的蒙福，不是吗？不管是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 或是他一个最小最小的小子，都怎么样子，都挂在我们的主的怎么样子，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的可能功用不一样，对不对，所尽的职事不一样，有大有小，可是呢连最小的器皿都怎么样子，都挂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跟他离开这样子。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何等的 有恩典，我们都跟主怎么样子直接怎么样子发生关系，我们都在他的身上。但另一方面的话，在我们的身上也多多少少挂了一些东西，不是吗？挂了一些责任义务，对不对？我们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子，对，从来扛来一些责任。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为了自己，为了要神的国，为我们所服侍人怎么样子，我们也必须怎么样子，我们必须站住，为神的旨意忠心站住。因为呢的确有一些责任是在我们身上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关怀一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也怎么样子，也挂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为他们怎么样子要站住。当然我们不会让一个人一直挂在我们身上，我们至终要把他们带到谁面前，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你知道有些人当他们灵命幼小的时候，他们还直接没有办法达到神面前的时候，去透过我们去帮助他们，辅导他们。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个永久的状态，阿们。我们至终一定要把谁，把他们怎么样子带到神面前。我都记得有一个我所敬佩的一个传道人讲的话，他说他有段时间去到一个地方建一个教会，两年之后呢，神带领他离开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去服侍。然后后来回到这个建立教会，那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离开了。你看，他就问同工说：“怎么回事？”同工说：“因为你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呢就不想来聚会了，不想来聚会了。”那他跟神悔改。他跟神回答说：“主啊，我今天离开了，他们就不来聚会了，那是不是我死了他们就不要信你了？”我说：“主，这是我的怎么样子，我的错，我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子带到你面前来，让他们直接跟你发生关系，让他们来跟随你，以至于说呢，不管我在不在，他们都怎么样子都可以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都可以一起来走你的道路这样子。”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神会站在某个时候把某些人叫我们去牧养，但是我们最终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这位大牧人的面前这样子，让他直接跟神发生关系。 OK， 好，第二十五节比较奇怪一点，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被压斜，必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想我的领会了，提供各位做参考，因为这个表面这个是在讲以利亚敬，那我们知道说最后南国犹大还是被巴比伦所灭掉这样子。所以的话呢，就是讲到说呢，虽然以利亚敬呢暂时承担一些责任，暂时这些东西都挂在他身上，但是人总是有失败的时候。那特别的话，我们要知道说呢，整个前面的信息呢实际上是在讲到犹大有一天会被掳了这样子。所以的话才有这一节讲到说呢，最后这些挂在以利亚上的东西呢还是怎么样子，会掉落，他呢自己会本身滑落出去这样子。 OK， 那我想这是当我们在解释预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呢，虽然我们都说大卫预表基督，对不对，所罗门也预表基督，但他们都有过错的地方，对不对，他们都不完全。所以的话在讲这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呢，他更深的应验在主的身上，但是的话毕竟人都不完全的，以至于说呢会有这一节的出现。那这是我的领会，不一定正确，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面前祷告，参照其他经文再看看怎么解释法的说法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重点呢，我想基本上的话，再一点就说呢，我用以赛亚书四章一节话做结束好了。其实或许我用来路加福音好了，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话，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话，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在以赛亚书四章说，凡有血气都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为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救恩预备道路。神的道路在哪里？不是在旷野，对吧？在旷野就方便多了，就在旷野弄个 highway 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早就复兴了。神的道路在哪里？人的心里面。这边讲到人的心里面，人的心里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旷野。你知道旷野怎么样子？荒凉空虚，什么都没有，外面可以看的，外表可以很繁荣，很有钱，很有名声，但里面是什么样子？绝对是旷野。没有神的人的心里面永远是旷野。阿们。虚空的虚空，所罗门王人做过实验，是旷野。但神的荣耀，神的救恩怎么样子来到这个地方呢？必须被为谁？为耶和华救恩怎么样子预备道路？一切山洼都要怎么样子填满？山洼是什么东西？凹下去的地方，对不对？我不好，我不如别人，我是不蒙爱的，我自我形象低落，我很糟糕，这叫什么东西？山洼要怎么样子填满？知道怎么填满，对不对？你是神所宝爱的，对不对？你是神的宝贵的儿女，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看你为宝为尊，怎么样子山洼填满。然后呢，大小山冈怎么样子削平？什么叫山冈？我很棒，我很行，我什么都会，别人都不如我，我比别人有功力，像约伯一样，哦，对，他都不那么不进钱，怎么样子？我进食就四十天，他一餐进食都不行，这叫做山冈。这样子，神就怎么样子，把我们的骄傲怎么样子削平，让我们这样子 humble 下来，对不对？然后把那些怎么样子弯弯曲曲的地方怎么样子改为正直，我们里面的一些 twist distortion， 对不对？思想非常的弯曲，讲话非常弯曲，对不对？不 straightforward， 不是爱心里面说实话，常常玩弄政治手腕，常常讨人的喜悦，常常惧怕人，以至于说呢不敢真实的为神站住。神怎么样子我们的心的这个弯弯曲怎么样子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地方改为平坦。当神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做完的工作怎么样子？耶和华的救恩必然显现，耶和华的荣耀怎么样子必然显现。所以一切的审判，一切的这些光照，都在什么做什么东西呢？把山洼填平，把山冈削平，把弯弯曲曲的改为正直，把曲曲的改成这样子平坦，以至于怎么样子神的荣耀、神的救恩怎么样子可以显现。这是以赛亚书前半段的信息。神为了他的救恩，为他的荣耀，对我们怎么样子施行审判，对列国怎么样子施行审判。审判就什么东西？跟神对齐啦。我觉得我很不好，神就保爱我，对不对？让我知道我是宝贵的。我觉得我很行，像约伯一样很自义，神就怎么样子让环境的领导让我们 humble 下来。这一切都怎么样子要我们跟神对齐，以至于说神的救恩可以大量的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复兴可以怎么样子临到我们的身上。阿们。好，我们最后做祷告结束。 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借着以赛亚书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是的主，耶和华我们荣耀的救恩。是的主，虽然我们在行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但我们的心是切慕你的荣耀。阿们。是的主，我们愿意被你改变，我们愿意与你归正。是的主，在我们心里面低洼的地方要被你填平。是的主，我们里面的高山要被你削平，我们心中弯弯曲曲的要变成正直平坦。以至于主啊，你可以临到我们这中间，你可以临到我们的心里，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的城市，临到我们的国家，以至于你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主，我们切盼你的荣耀，因此我们也渴慕你的审判，因为审判即将带出荣耀，带出丰盛的救恩。谢谢主，这样祷告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一起加油，让我们的生命更多被神的话跟神的荣耀改变， Amen。